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023年1月1号，中国多地爆发民间烟花抗命，民众为咗放烟花，对抗警察嘅禁令政策。
31号晚间，武汉数十万人突破警察封锁，涌向江滩公园庆祝跨年。网友发布嘅视像显示，武汉当局出动大量警察响江汉路上设置路障，试图阻止民众聚集庆祝跨年，一度仲包围咗唔少上街嘅民众，但系走上街头嘅人成千上万，警察根本无力阻拦。上万嘅民众手中攞住气球，沿住江汉路步行街欢呼狂奔，将活动变成咗跨年游行。响同日晚间，河南许昌人民抗命警察不顾公安围稳围堵，坚持在户外燃放烟花，最后令警察亦束手无策。而在周口太康苑亦出现了同样的事情，最后警察只好默许。随后有人在警车旁边燃放烟花以表庆祝。山东某地一辆私家车不顾警车在后面追赶，坚持一路燃放烟花庆祝新年。而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心广场，中共出动警察阻拦，但是市民冲破封锁，手拿气球来到孙中山的雕像下，放飞气球庆贺新年。2023跨年之际，中共政府的开放政策导致中国正在经历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全国疫情，造成近十万人感染，从南到北各地的殡仪馆都难以负荷。网友传出的视像显示，在1月1号凌晨，青岛云山殡仪馆的丧葬事务车辆排长队，当地民众连夜运送亲人的遗体。面对这样惨烈的局面，中国人民的不满成了社会矛盾的压力窝。因此有网友评论说，人民放的不是烟花，而是怨气，不给放大家就一起放，老百姓要自由，要快乐，要过年。民意不可为，偏要为之，最终会有更多的烟花绽放。
1月1号，大批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手持白纸，徒步走在高速公路上，高嗌“还我存款”。
网友发布的视像显示，响1号，大量储户徒步走上高速公路去郑州抗议。据悉，不少受害者储户成为地方政府大数据的追踪对象。火车、汽车、飞机，甚至连自驾出行都会被跟踪监控，所以他们约好采用先分散到达郑州边缘，再徒步去郑州市区维权的做法抗议。视像显示，在寒风中，储户手举白纸，有些在纸上写着“河南村镇银行存款不能够取”，有些写着一个大大的冤字。在储户到高速路徒步维权后，河南村镇银行开始对储户打电话维稳，说经省政府研究决定，接下来会兑付50万以上还未兑付的本金，让人留意接下来银行的相关信息。但是他们只讲有此方案，但具体垫付还未有时间表。另有储民说，他们后来发现客服不承认这些延迟，而且态度恶劣。知情者表示，在上午10点后，维权储户全部失联，手机关机，不知道被送了去哪里。据悉，之前维权储户已多次起诉禹州新民新村镇银行，但是当局均不予立案。2022年4月，河南多家村镇银行几乎在同一时间毫无预警地关闭了线上取款和转账功能，引发储户恐慌，随后爆发数轮大规模维权抗议活动。7月15号起，当局启动小额垫付。陆梅说，在存款额低于5万元的储户中，有大约超过300人拿回了存款，但仍然有很多人的存款下落不明。虽然抗议未遂，但是网友表示，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有网民在1号留言说，白纸革命让很多人看出来了，中共公安亦不是无所不能的，是个纸老虎。以后这种群体性的不服从会越来越多。
1月1号零时，克罗地亚正式加入申根区，成为第27个成员。该国亦都采用欧元作为其货币，成为欧元区第20个成员。克罗地亚边境哨站的大门开启。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一起，与斯洛文尼亚总统穆萨尔在克罗地亚布雷加纳镇的边境哨所发表讲话，称赞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冯德莱恩说，我们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边境证明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和篇章。克罗地亚央行对法新社表示，加入申根区并使用欧元将为克罗地亚带来经济稳定完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自1991年从南斯拉夫独立以来，克罗地亚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动荡期，在2013年该国正式加入欧盟。这次加入申根区和欧元区旨在为了保护克罗地亚免受通胀、能源危机与俄国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动荡打击。自1号开始，克罗地亚与欧洲邻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检查将被取消，而民众亦可以从当地的提款机上提出欧元。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克罗地亚旅游业的欢迎，在今年当地接待了超过1500万游客，总数是当地居民人数的4倍。
中共当局在刚刚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推进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即是农业、农村、农民各项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工作目标。对此，专家表示，相关言论当中存在陷阱。
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当前要谋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还说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紧制定实施方案。美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秦伟平向希望之声表示，这次他会议的一些提案确实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现在的民众比较担心，一个是粮食安全，另一个是中国现在年轻人失业很严重。评论人黄河向希望之声分析，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是问题的症结，如果是农业私有化，然后所有的土地可以买卖，自然有人会去务农，而且务得好好，这个就是社会主义永远要失败的地方。黄河亦指出，当局要农民返乡是因为城里面没有工作机会，叫大学生到农村去是因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近年民营企业都被当局的政策打垮了，就解决不到就业问题。现在这个政策是搞薪资青上山下乡，资青到农村去没有积极性是拿不到工资的，因为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哪个能够给资青的工资，哪个能够养住他，国家肯定不会给钱，他靠农村种一些地肯定养活不到自己。所以为什么当局要叫企业去，就是想叫企业去设法负担这批人的收入，又是搞诈私营企业。在上个月，有港媒报道表示，严格的防疫封控措施一度迫使绝望的中国农民亲手摧毁农作物，可能危及粮食安全，中国粮食危机在酝酿中。山东农民程先生对希望之声说，确实有上述的情况，他说有一段时间好像我们这里疫情特别严重，封控得严重，封控得厉害，车辆不准来来往往，拉拉扯扯的亦不一定，有时候这个时间紧一些，有时候那一段时间紧一些，根据情况来看，根据我们这个地方这段时间有多少阳性的感染者。
在2023年的跨年夜，俄军持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七个地区发动攻击，造成至少6人丧生，50人受伤。在遇难者当中，有3人身处乌克兰西部的赫梅利尼茨基，其中包括一名22岁女子，另外3名遇难者位于顿涅茨克。
同日晚间，乌克兰空军击落了45架伊朗制造的俄国无人机。根据乌克兰地方政府的讲法，基辅在31号下午遭遇了10多次袭击，其中有一枚导弹落在市中心， 导致酒店的门面被炸，当起事故造成20人受伤，其中14人住院，另外6人在现场接受治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严厉谴责俄国行径，并表示这种做法绝对不会被原谅。他使用俄语谴责话，莫斯科发动的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权力。所有的俄国公民都应该知道，当权者正在一意孤行，并且毁了国家的未来。泽连斯基在对乌克兰人的新年问候中表示，俄罗斯人自2月以来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在新的一年中，乌克兰人将会夺回失去的领土。最近几周，俄罗斯炮击了乌克兰各地的关键基础设施，导致不少地区在严冬期间无法获得供暖和电力。乌克兰总理什梅哈尔说，俄国通过这些袭击想要制造黑暗，让乌克兰在黑暗中过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国发起了大量袭击，在30号的攻击中有26次空袭是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此外，俄方还用多管火箭炮发动了80次袭击，主要目标是平民住区。前线方面，俄军继续在莱曼和巴克穆特方向进行进攻，并持续向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地区的几个城镇和村庄开火。
跟住落嚟，请睇一则体育新闻。喺美斯举起世界杯冠军之后不到两周，沙特阿拉伯嘅球会利雅德胜利队宣布咗空前嘅决定，为世界上另一位超级巨星球员斯洛拿度提供一份2亿欧元嘅免税合同，附加1亿欧元嘅签约费，咁样使斯洛拿度成为咗世界上具有最高薪水嘅球员。
喺签约完成之后唔到24小时，沙特方面表示，利亚德已经出现巨星效应，大量沙特球迷赶赴足球装备店排起长队购买印有这位顶级球星名字的黄蓝球衣，盛况空前。沙特当地的年轻人表示，这笔交易证实了沙特俱乐部的价值，激起了人们对足球的热情与期待。沙特年轻人伊纳夫对法新社说，我一直希望沙特的俱乐部能够获得世界上最好的球员，由于罗纳尔多的加入，我会想在体育场观看他的所有比赛。利亚德胜利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个不仅仅是在创造历史，这个是一笔签约，不仅会激励我们的俱乐部取得更大的成功，还会激励我们的联盟、我们的国家和子孙后代、男孩和女孩们成为最好的自己。而斯朗拿度本人表示，这个是一次最佳的前往亚洲推广足球运动、分享经验的时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